哎，What's up，朋友们，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佐治亚小帅。我们现在刚刚过农历新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不过今天可能要讨论的是一件不是特别开心的事情。我们请来了德州奥斯汀的郭律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最近德州法案哈，就是限制包括中国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在内的公民和公司买德州房产的这个事情。相关的背景，要不然郭律师给大家讲一下。
哦，好的 ，Asian Answers 的那个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那个查郭律师，非常高兴的小帅邀请来录这个 podcast。在1月5号的时候，德州的州长转发了一个推特的新闻，说就是有一个法案的提案会被引入了德州的立法机关，就是 SB 147，内容就是会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国家的公民、法人和政府购买房地产。这个法案是10月份被引入的，因为这个州长发的最近一次 re-election 获胜，然后那个重新宣誓为州长后，他在这一天发这个推特，然后大家才注意到。就是他跟那个佛罗里达最近通过的一个州长那个 DeSantis， 他最近提议的各那个法案也是有一些类似之处，就是佛罗里达的提议是他会限制七个国家，然后跟政府相关的个人或者是法人来购买农地或者是军事基地旁边的土地，而德州的这个限制就是只限制四个国家，但是限制购买任何土地。就是首先佛罗里达的那个规定就限制就有一些歧视性，而且那个跟国家安全其实就是有一些沾边，但不是特别的联系密切。跟那个佛罗里达相对比，德州的这个显然就是完全是非常歧视性的，而且限制范围太广了，号称小政府的州规定还很多哈。然后现在这个法案就是仅仅被引入了那德州的立法机关，如果想要通过的话，就是显然要一般来讲法案会先被引入一个那个 committee， 一个专门的法案专门的委员会来那个讨论，这个是在参议院引入的，所以先会在参议院讨论。如果参议院通过的话，众议院也会进行相同的一个操作，就是两院三读通过之后，然后拿到州长面前。州长的推特说他会签署。这个法案有可能会被通过，当然这个法案有可能会被修改，因为那个有听到一些打电话的华人朋友，他有说议员助手告诉他说打算修改，具体怎么修改我们也不定。而且那个即便修改的话，如果他还是歧视性的，那这个肯定对我们华人的利益也是有损害的。我觉得那个对华人利益损害的，第一是显然那个购买房地产是那个积累 generation wealth 的方式，其次假如说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华人的权益作为人的权益肯定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第三个是那个、就这种打压华人的法案一旦通过的话，肯定会激起更多的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德州通过这个法案，那肯定其他州会接着雨后春笋的来那个 copycat， 也会照抄，然后在自己州抄袭。所以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德州的问题，而会是一个全美的严重问题。这个法案也是其实也是在承继那个历史上的那种歧视性法案，就是叫做 Alien Land Laws， 然后我们稍后可以展开。
OK， 前因后果然后可能持续的影响都给推理了一遍哈。我也看了他州长 Greg Abbott Twitter， 然后下面的评论，我自己总结哈，评论区最高的赞主要有这四种。第一个是说我们州也要跟上啊，全国都要跟上。然后我还看到他们有一些是 Oklahoma 艾特他们的立法委员说，哎，我们要跟上。然后他们那个委员 Senator 真的在下面评论了，说 We have one in the works。还有人说就是 National， 我们全国都应该。然后 Tennessee 也有这样的评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人问说，那你说不允许中国朝鲜的买家来买房的话，那他们已经有的呢要强迫他们卖出吗？第三个是怼这个州长呢，说你先把你承诺的其他做到，你做到其他的我们再支持你这一条，但是也并没有说就是对这条说哦你不对，而是说你把其他的更优先的应该做到。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多的评论是说，另外一些国家比方说沙特、阿富汗为什么不在此列。这四个是我自己总结的比较高评论的，但是没有主要的情绪说，哎，你这样做是带有歧视性的，你这样的法案出现就是有歧视性的。
首先这个法案肯定是它是违宪违法和那个歧视性的，它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平等保护条款。
你能再展开讲一下吗？怎么样违反这个14修正案？
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就是说，任何人，他说的不是公民，他是就是只要美国境内的人。这个跟第十四修正案跟第五修正案是那个措辞很类似啊，任何人不会都应该受到政府的公平的对待，就是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law。当然，第五修正案是禁止联邦来就是歧视。而那个第十四修正案，它是属于那个内战之后的 Reconstruction 的宪法修正案，作用就是限制各州来采用任何方式来歧视，就是任何形式歧视都是不允许的，比如说根据性别、性取向、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和国别，就是 national origin 这个都是禁止的。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法院在审查那个一个法律是否是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种的审查标准，最高的审查标准叫做 strict scrutiny， 严苛审查，看这一个法案是不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公民的人权。很常见的就是那个言论自由，比如说如果一个州出台一条法律，它是限制言论自由的话，就是通过十次法案，是十次修正案适用第一修正案里面关于保护言论自由条论这个法律，那这个法律肯定就是会被那个就是 strict scrutiny 来判的一下。另一个比较宽松的审查标准就是 rational basis， 就是是不是政府有合理的理由来那进行这么一个法案，通过这么一个法案。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涉及国家安全这方面，就是有很有可能是那个 rational basis， 只要有任何理由，就是它都不用是合理的理由，只要是有任何有理由通过就行。这一个法就是德州的这个法案跟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在美国境内的不要说外国人，就是美国公民都很容易给敌国工作，对吧？所以这个情况下肯定是要适用那个 strict scrutiny，是用那个 strict scrutiny test， 然后你这个没必须要全部禁止的这种操作显然是违宪，而且这一点是跟那个联邦相根据国别的歧视相区别，因为它是就是一个全国政府，就是联邦它可以通过那国别来，只要有合理理由的话，那它可以通过国别来歧视，但问题是各州没有很好的理由，各州如果想要通过那个通过国别歧视的法律的话，它是需要经过这个 strict scrutiny 的 test 的。
那这个 scrutiny 是谁来做呢？
就是显然是法院来处理，就是如果这个
法，你说最高法院还是说联邦
任何联邦法院，就是、
okay.
而且那个当然这个德州的法院，德州的宪法也包括类似条款，所以就是在德州的州法院起诉也，我觉得应该也会有，但我觉得肯定如果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 litigation 肯定会在联邦法院，从那个联邦地区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然后这是违宪，然后违法，他还违反了那个 Fair Housing Act， 一个 Martin Luther King Jr. 和他代表那个民权运动就是产生的一个法案，就是在 housing 方面禁止任何形式歧视，然后包括国别歧视，就是所以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德州的，是全美的华人都要警觉起来，行动起来，来联系所在州的议员，确保他们不会犯这种蠢事。
这件事情之所以让人愤怒，跟佛州的那个事情也有点像，他夹带太多私货了。如果说你是光明正大的说是为了军事设施，为了国防安全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哪怕在比方说你说我在这个军事基地周围10公里、100公里、200公里不允许 all the foreigners 所有外国人买，这个也许 make sense， 但是不允许农业土地和军事设施，这两个真的能够等量齐观的放在一起吗？然后像德州这个就更不必说了，就是各种形式的地和房产。
就是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的这个法律也不是那个第一次在美国出现了。19世纪末，然后20世纪的时候，各州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统称为那个 Alien Land Laws， 外国人土地法。就是历史背景大概是那个就是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然后华裔的劳工减少了，相对比起来那个日裔的劳工就多了起来，然后那个跟华裔劳工不同，就是日裔的那个劳工，他们比较喜欢从事农业工人工作，经营的农场就是比如 you know, 对那个
本地
白人是产生了白人农场主产生了威胁，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以加州为首就开始采取这个限制措施。然后这个历史背景还就是还有一个无关但是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加州非常想要限制日本劳工进入，但是联邦的范围内，当时因为那个刚刚修成了那个巴拿马运河，搞那个巴拿马运河万国博览会，所以就是搞这个限制日裔劳工的那个操作没有进行， 后来加州很不爽，然后在那个各个学区里面，就是各个学区里面说那个禁止日裔小孩跟那个白人小孩一起上学，相当于导致日裔只能跟华裔小孩一起上学。而那个日本人当时觉得日裔当时觉得那个刚刚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华人，所以就觉得又很歧视华人，又不想跟华人一起上学。日本跟美国通过了一个君子协定，就是说最开始是甚至连那个没有书面的协议，就是只是口头，就是 shake hand 的。日本国说我们会限制日本劳工来美国，作为交换，美国不要通过任何进一步歧视的法律。所以就是他没有通过那个像排华法案这样的法律条文，就是这种排日的法案，其实就是采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就是这种 alien land laws。然后历史上的 alien land laws 就是说禁止外国人拥有土，但那个就是表面上看一点歧视就没有，但是那个当时的移民法规定只有白人可以移民，所以那个归根结底它还是非常歧视性的。而那个佛罗里达的这一个法案明显就是直接照抄alien land laws，而且我了解那个佛罗里达是那个所有州中废除 alien land laws 废除的最慢的一个，好像是那个直到十几年前才废除掉。即便那个全州范围内 alien land laws 被废掉了，但是那个有一些土地的地契上还有限制，就是说禁止这个房地产是禁止卖给其他种族的人的。
其实我见到有一些华人，他们是支持是德州州长 Greg 的这种态度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法案写得很明显，是说禁止外国公司这几个国家的公司实体和公民 citizen。如果你是 Chinese American，你是移民二代，或者说你已经完成就是你已经完成入籍的第一代移民。二代，你是三代，那么你不受影响，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种族歧视，你怎么看？
首先，国别歧视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歧视了。第二个就是不影响公民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很多那个这边的公民的那个就是生意是很依赖于移民的。如果你禁止这种房地产买卖，那肯定影响 Asian American 的生意，对吧？不然因为这个语言优势、文化优势，这一个肯定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这确实，我想起来当时禁止微信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华人律师的团体，
对，朱律师。
就是以此为主要论据来反对的，说因为我们用微信来搞生意的，你这个就是影响我们。
更不要说那是第一修正案那个保护的言论自由这种，就是你从道义上来讲，这块土地本来也不是你的，好吧？你那个从印第安人那里偷来的，然后还要搞这么一出歧视性的操作。最后一个反驳这种论点，就是想用一个那个诗，就是大家很知道的、很熟悉那个诗，When they come for me，最开始他们打击社会党人，我没有吭声，因为我不是社会党人。接着他们打击犹太人，然后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开始打击我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就是这不停的自己攻击自己的潜在盟友的话，那个早晚有一天没有人会帮你的。
我想到一个，也是最近一个新闻，是跟我们华人有关的，是印第安纳州 Bloomington，他们城市有发生一个就是公交车的行刺，就是一个本地人，然后拿着刀捅了一个，应该是华人学生还是什么样，我忘了是学生还是就是普通的一个 Asian，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边捅一边有一些仇恨的言论嘛，然后所以我当时我就联想到这个事情，我就说，很多人觉得自己倒是能分得清哈，就是我是已经完成移民了，我就是美国人，然后我跟你们这些 F1 学生不一样，我跟你这些 H1B 工作的不一样，我跟你这些没有入籍的绿卡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别说你是第一代移民，有可能你第二代移民，在别人，在很多人的眼里，未必分得清。
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温森陈嘛，当时那个不是仇日，然后以为他是日本人，就给打死了。
对啊，就是像很多人，他甚至未必分得清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日本人，对吧？
美国历史上的这种 lynching 民众私刑，比如说3K党人他们搞的那些事情，以及那个就是在排华的时期，然后对华人也有这种暴动来那个就是私刑，就是私下来杀人，然后杀人放火，然后那个搞这种清洗，这些事情都有发生过，甚至包括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 Vincent Chen 这些事情。
你可以把 Vincent Chen 再讲一下吗？
当时那个日本的汽车业对那个美国的汽车业造成了很严重的冲击，导致那个当时的又一波仇日的浪潮。这应该发生在底特律，好像是。这个华裔的留学生 Vincent Chen 就被好像是失业的汽车工人，然后当街给打死了。然后当然这个事情也激起了很多那个华裔的愤慨，但是最终的法庭程序中，这些人没有获得很严重的重判。这一个事情很值得那，就是我们华人警醒，因为还要联系到那个最近2年的那个 Asian Hate，就是很多针对华人仇恨事件和仇恨犯罪，尤其是就是疫情期间的某位前总统的一些很不好的言论，激起了这些个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那个仇恨事件，在那个最近在激增。如果德州的这个 SB 147法案通过的话，显然会激起那个进一步的那个对华裔的仇恨事件和仇恨犯罪，所以就是一方面就是华人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那个保护自己的安全，包括不限于使用那个就是第二修正案的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就是为自己发声、为自己代言，抵制这边对亚裔的歧视。
就是我想就这法案本身还想问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语言可以修改，或者说条款可以修改，修改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你觉得它是 make sense 的，对你而言，还是说就你就觉得它不应该存在？
目前的法案语言是绝不能妥协的，任何妥协都不能有。第二，推特上第二高频的那个，就是您总结的第二高频的那个留言说，那个已经买的土地是不是要逼着卖出？如果我们不留神的话，那个这条是不是可能加进去？加进去的话，那是不是会像当时那个日裔美国人，就是二战的时候日裔美国人被关集中营的时候那样，然后那个被迫那个很短的时间内很快的卖掉他们的 business 和那个地产什么的？这两个是很大的 red flag，绝不能妥协，这个绝对不能。如果你说这个确实跟国家安全有关，就是限定是军事基地旁边，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旁边一定范围内，比如说10英里、20英里范围内禁止购买，然后就是而且你要一视同仁的限定，你觉得任何值得怀疑的美国人也应该在受到限定范围内，对吧？不能仅仅是这些国别。这个法案 SB 147的另一个背景是，那个德州去年通过的另一项法案就是那个 DAR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ct，雇星州基础设施保护法，限制外资公司签订与德州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任何合同和协议。但是那个很有趣的一点是，德州最大的炼油厂是归那个 Saudi Arabia 拥有的。就是他就是为了起事儿，其实为了增加他们的 political point 来那个搞的。
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非常恶劣，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冲击，就是因为我觉得对于自由财产的保护是美国，也不能叫美国了，是所有自由的非常基础的一个权利，就是自由产权可能跟言论自由一样的重要，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侵犯一些人的基础权利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回想那个独立宣言里，"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They are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在起草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它的 process 进行到参议院，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众议院；再通过的话，会有州长。当然，如果州长再通过了，这个法律成为现实了，可能会要起诉他们这个州的法律打到联邦去。但是我就是说，在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新闻也已经开始了，这种情绪也已经开始了。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有一些怎么样的行动？
就是最没有用，但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增加 awareness，要告诉你身边的人，通过不管是真的 face to face，还是那个通过 social media，告诉身边的人有这种歧视性的法案出现。Injustice somewhere is injustice everywhere，对吧？引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找到你的盟友，然后更多人来知道这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比如说，然后我也有给我的 realtor text 说那个说这种不公平的法案都存在，然后他也觉得很义愤填膺。几天前，然后也有在那个 change.org 上，有发布一个请愿，就是反对 SB 147的请愿。今早看的时候，目前才只有7600还是800，所以就是跟那个咱们在德州，甚至在全美的华人相比，这个数量还是太少了。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那个要联系你的representative，联系你的议员。对于德州境内的小伙伴，显然就是那个联系那个德州议会的议员，然后告诉他们那个是反对这个法案的，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回想到那个为什么他们想要通过这么一个法案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亚裔一直是亚裔，不太愿意在政治上发声，是一个软柿子，所以他们才敢搞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对于德州外的小伙伴，就是之前也聊过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你的州，这个就跟你没有关系，这会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你那个德州通过的话，那别的州肯定会推进，一定要行动起来，一定要那个也要联系你所在州的那个议员，就是确保他们不要做德州这样的傻事，尤其是那些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 Oklahoma 这些也是想要搞这种法案的州，那个尤其是也要行动起来，那个反对。发言反对。第三点就是那个，就是对于有能力的小伙伴也欢迎，就是组织在本地组织集会。在休斯顿这两周中，那个他们已经在组织策划三种集会，也三个集会。然后那个昨天休斯顿附近已经进行了一次集会。周一的时候，休斯顿还会进行，就是在市政厅那里再进行一个第二个集会。如果在附近的小伙伴也欢迎去参加。那个奥斯汀这边，我们也在积极组织集会。然后我们那个集会的时间是那个1月29号周日。下午1点，德州州议会的西南草坪的非裔美国人雕塑下面集合。具体的集会地点会是在那个南边议会南门的台阶上，但是我们会在非裔美国人雕像那里集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公民一定要记得投票，就是最重要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用投票来那个用选票来说话。
OK，那我回头把你的公众号放在我们的文字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郭律师的号。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也感谢郭律师在大年初一，其实国内大年初一，今天还是在我们这边还是大年三十来参加这个对谈。我自己，我人不在德州，但是我内心是非常厌恶这种事情的出现。但是呢，我知道也有一些华人，他们是同情州长。如果你同情州长，或者你觉得支持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出现和通过。有你不同的意见，欢迎在评论区或者邮件，或者甚至邮件告诉我，要来上我的节目，说我们来一个续集，然后要这个 dispatch，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是 open to that，因为我本来这期打算是找正方和反方，结果反方太难找了，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但是他不愿意站出来。如果就是你愿意说要上节目的话，也欢迎联系在邮箱小帅 FM@gmail.com，对，联系我来上。节目说，哎，我要 disback，我就是支持州长 Greg Abbott，谢谢郭律师，
非常感谢小帅。
谢谢。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佐治亚小帅是一档关于北美华人和亚裔故事的访谈播客，在这里我们讨论各行业的职场和创业，也分享华人的生活故事。节目关于乡愁和落叶归根，也关于移民和落地生根。East or West 的小帅 is the best。欢迎在平台上订阅不迷路，也欢迎给节目五星好评。您的鼓励对小帅很重要。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